你们爱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的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这样。刚刚呢，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6:17-26。其实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会让我们想到马太福音的5-7登山宝训的内容。那么这两段落呀，都是耶稣宣讲的话语。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来去看这两部分呢，我们会看到他们有不同的地方。那么路加福音的6:17-26呢，它主要是讲到耶稣呢从山顶下来，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呼召和任命他的12门徒，然后呢就下到了一个高原上，遇见了最大的一批跟随的群众。那么他所有的门徒都在场，伴随着的一大群人，有的来自巴勒斯坦，有的来自耶路撒冷和地中海的推罗西顿，他们要来听耶稣的话，因为他们想要经历他的医治大能，甚至想要摸他，就像在其他的场合一样。神医治的大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临在，也就是以耶稣为他的一个管道。那么这些不同的群体呢，有一个共同的，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人文条件，所以耶稣呢就发表了，就是路加福音的6:17-26的这一段言说，这一段教导。当我们对照马太福音的5-7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两段经文呢有很多类似的教导。那么马太福音记载的时候呢，它记载在马太福音的5-7的段落里面来记载着这样的一个论福与祸呀，所以它的篇幅呢是较长的。那么在路加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比较短的段落，但是是记载的马太福音里面5-7所包含的内容。只是说路加呢把马太福音的5-7呢切割成不同的部分，嵌入到路加福音的其他的部分里面。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来区分这两个段落呢？路加福音的6:17-49啊，这个教导呢普遍被称为是平原宝训，因为他们是在一个什么呀，从山顶上下来，在一个平原里面来教导这一群跟随的人，称为平原宝训。那么这个名称呢表明了这个段落呢跟马太福音中登山宝训呢是有关联的，但是有分别的。那平原宝训和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呢，在平行经文上的次序上大致相同，但是因为我们看到就是马太福音里面登山宝训它所处理的每一个课题呢，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显现的，也有显现。所以呢，这两篇讲章或者耶稣的言说呢，有更多方面的一个类同之处。那不同的地方呢，刚才我有讲过，马太他描述是耶稣上了山，然后在山上去宣讲上帝的启示。那么路加呢，在这里所描述的是耶稣在高原上下山，在平原上去教导这一群百姓，来去宣讲新的一个群体要遵行的一个守则。那么在内容方面呢，我们知道平原宝训呢好像似乎是一种类比啊，两个群体，一个是什么有福的群体或者有祸的群体，还有饥饿的群体、饱足的群体、喜笑的群体、哀哭的群体，它透过一种就是不同的对比啊，不同的对比，然后呢来去强调那么这一群人在信念、生活和伦理上的一个要求。所以我想今天呢透过3部分来分享今天的主题。那第一部分呢，我们讲到就是群众聚集， 那么经文是记载在17到19节。耶稣和门徒下了山，表示他已经完成了在山上选召12个门徒的工作。他和门徒站在一块平地上，准备去宣讲和医治病人。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犹太全地，就代表着以色列地，推罗和西顿呢，代表着以色列境外的地区。路加呢，他在这里提到这些地理的标记呢，是有意指向耶稣所建立的子民对犹太和外邦人的一个意义。上帝的百姓不再是由血缘来定义的，而是指向那些听从耶稣教导的人才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最终上帝他以他大能的手去施行神迹奇事，拯救和重建他的儿女。同样的话，那么耶稣他重整神的儿女的时候，也显出了他拯救救赎的大能。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前面的篇幅里面讲到，耶稣他赶出污鬼是他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啊，也象征着他对撒旦权势的一个挑战。那么在17到19节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表面看来群众要摸他，因为呢有能力从他身上要发出来，所以这样的描述的话，似乎好像感觉耶稣是一个行法术的人一样，只要你摸他就能够得到医治。但是我们从整个叙述的处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的身份和末后的先知是一致的。首先呢，我们知道作者路加他在很多处里面都提到就指明末世中神他会借着圣灵的工作去彰显他的能力。所以呢，这里描述耶稣的能力呢，我们再次肯定了我们的主和我们的怎么样啊，就是和耶和华神他是同在的，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另外的话呢，耶稣的门徒他也将要得的这个能力啊，这个能力呢是来自上帝所赐的圣灵。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路加福音他是作者是路加，使徒行传的作者呢也是路加，所以呢我们在分析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路加他的一个描述的方式，对圣灵的描述的一个方式。那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的8章9到24节里面有讲过，路加呢他更直接的将那些行邪术的西门和靠圣灵行事的使徒做了一个对比。那么西门呢，他是尝试着利用魔鬼的能力去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使徒却顺服了神的大能，就是顺服的圣灵。那么路加在上下文里面描述耶稣他是一个末后的先知，那么这里呢，耶稣他也确实带有先知的能力啊，正如摩西一样，耶稣他给12个支派带来上帝的拯救，并向他们去宣告上帝的心意。所以耶稣这个幕后的先知，他也充满着幕后的亚当也充满着上帝的能力和荣耀。所以耶稣他在医治的时候呢，并不需要与患病者有身体上的接触，但他只要我们怎么样去摸他，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啊得到痊愈。所以我们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啊，就是代表着什么样，神他与那一些怎么样有患疾病的人，他是接纳的，他是看顾的。那么我们看17到19节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耶稣的医治，耶稣对病人患病的人的医治有一个什么样的应用呢？也就是说他在描述耶稣侍奉当中的不同的元素，任何称职的侍奉他都应该反映出怜悯，而不只是空口说白话。我们知道耶稣的教导里面很多的教导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好，对吗？但是耶稣的侍奉他确实是怎么样，是根据他的教导来的，他的教导当中他的侍奉当中反映出他的怜悯。所以耶稣他表达了神他是怎样的去关怀他所爱的人，他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如果我们作为教会， 我们宣讲神话语的对象是神所爱的，那么这一些他的仆人或者侍奉的人也应该肯定会流露出这种爱。那么这节经文里面他强调了耶稣的权柄，众人都知道他有神的能力，很多人都能够看到耶稣传递神的能力和赦免。我们从耶稣的在十字架上为对付罪而做的，在耶稣的医治的侍奉当中也活现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位耶稣，他不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是一个既给我们教导，那么也是在什么呀？教导当中来去践行他自己教导的人。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是有医治大能的主，他不单单是要医治我们肉体上的疾病，他更要去医治我们人心灵上的疾病。在上一个礼拜一，应该是2月10号，我去那个 Mulberry Hospital， 然后去做了一个培训，就是有关 speech care， 应该是属灵关顾这一方面的。然后在那个培训当中呢，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思。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会有对自己有一个问题 ：speech care 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不一样吗？换句话说，如果一个 speech care 它不是建立在信仰上，或者如果不是透过信仰来去关顾它的时候，我总觉得好像这个 care 不是整全的，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其实在之前读神学的时候，我们作为教牧人员的话，我们一定要读 pastor care， 教牧关怀。所以在读 pastor care 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学很多的理论，很多的理论。然后最后呢，我自己的反思是，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心理学家确实他们很有名，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神他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什么呀？安慰者。同样的，就是说属灵的关顾也是一样的，我们对一个人给出一个属灵的关顾，如果最后我们没有带出信仰，或者从基督的角度来去对他进行一个邻里关顾的关顾，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或者说这样的关顾不是整全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群人他聚集到耶稣的面前，是因为耶稣他怎么样，他有医治的大能，只要你一摸他，我就得到医治。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聚集到神的面前，我们是被神的哪一方面吸引呢？我们是被耶稣的哪一方面吸引，以至于我们愿意每一个主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来聆听他的话语呢？我们是因为神的医治大能吗？还是因为神的爱的吸引？还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应当来去敬拜神呢？我们是以什么样子，是我们聚集到神的面前是被耶稣的哪一方面吸引呢？我想这是弟兄姊妹们就透过17到19节门徒的聚集来到神的面前，我想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反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反思。好，我们看第二部分，我们讲到耶稣论福，从20节到26节。刚才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读到有两个不同的类比，也就是耶稣他论福与论祸。今天我讲分享的主题是住在神的国度里，那么我们要从一个属神的视角里面来去看耶稣所认为的福和耶稣所认为的祸。那么正如马太福音中论福的经文，那么路加在这里呢，他也取用了旧约的经文来去描述。在旧约当中，上帝他赐福给正直的人，那么这段经文呢，他也肯定了神与他的儿女所立的约。 那么在功能方面，这些福与祸的句子，它并不是表明列明我们进神国的条件。那么在路加的叙事当中，耶稣在前面的记载里面，他已经宣告了末世福音的降临，末世福音的降临。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与三日后的复活，我们更能够去指明救恩它完全是基于上帝的作为。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呢，他也宣告了福音呢是指向神要扭转他儿女的一个窘境，而随后呢所宣告的是灾祸，是要劝告上帝的儿女要去回转。那我们看第二十节的经文，他讲到耶稣在这里他提到贫穷的人，我们突出了救恩他的救恩的降临所带来的一个转变，就是那一些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所以路加在这里他对贫穷的人的重视，其实我们也反映了，就是整个路加福音他强调了贫穷和富足的对比，贫穷和富足对比。这里他对贫苦群体的关怀，其实在旧约先知当中，我们在旧约的传统或者旧约的先知的宣信当中，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的。我们还记得，其实在摩西五经当中也记载着，就是神他就是要我们要去收割那些庄稼的时候呢，他总会提醒那些人，你不要把那一些什么就是遗漏的东西全部都把它怎么样都把它收捡完，因为要去顾念那些贫穷人，他可以怎么样给他们有机会去捡那一些什么呀遗漏的那些麦穗，遗漏的一些麦穗。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贫穷人，在旧约当中呢，他只形容上帝的儿女被掳到异地的这样的困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他贫穷人是指的经济实力很差的人，经济很薄弱的人，并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从内心当中他的属灵的光景和神的关系来去定义他的贫穷。所以这里的贫穷人，他不是针对群体的一个经济实力，而是要去形容这个群体正在去等待上帝救赎的临近。也就是说，这一群贫穷的人，他是指怎么样等待上帝救赎的人。那么贫穷呢，就不可以被视为一个后期信徒可以效法的一个美德。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从中国背景出来的，在中国背景长大的基督徒啊，或者传道人，在他们里面，他会觉得好像贫穷就是一种属灵的表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话，甚至传道人就是越穷越属灵。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衍生出这样子的一个意念出来。换句话说，贫穷并不是进入神国的条件，而是我们看到神儿女当时所处的境况。我们知道人他不能因为贫穷而得救，但是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和他的工作，让那一些什么呀被欺压的神的儿女来去看见神的救恩。所以上帝的国它代表着末世中神的同在和救赎。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一段论福的段落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国是我们的，讲到它的意义和我们之后讲到的我们要饱足，我们要喜笑，我们要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等等，这一些句子呢，我们都是怎么样，都是相似的，相同的，他们都是指向着与神同在的满足和喜乐。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第二十一节讲到饥饿和饱足，刚才我们讲到贫穷和富足，我们看饥饿和饱足。饥饿和饱足这样的对比呢，也是常见于旧约的经文，由饥饿至饱足。那我们可以想象到在米赛亚末世的时候那个筵席的一个应许。在路加福音当中，筵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用来形容神的儿女，神给他儿女所带来的满足。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特别要留意哈，你们将要饱足， 饱足这个词呢，从希腊文的原文呢，它是一个被动语态，也就是说我们饱足，我们被饱足是被谁饱足。那么它那个被动语态呢，它的那一个先行词呢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所以这个被动语态你透露出我们的这个饱足的背后的那个动词，那个 主宰是我们的神。所以饥饿的人能够得到饱足，完全是基于上帝的恩典和他的拯救。所以这个处境的逆转呢，也是神的工作。其实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和合本里面也是没是读不出来的，就是在希腊文里面我们会读到一个 noom 这个词，这个词是讲到现在，也就是说现在你们现在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现在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所以似乎讲到耶稣，他从就是用这个现在这个词，他强调了饥饿和哀哭的人所要经历的福分，他也再一次去指明了那个时代，新的时代，饱足的时代，喜笑的时代所要带来的改变即将来临。弟兄姊妹们，我们对神的认识呢，可以成为一种习惯，我们来敬拜神呢，也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虽然我们刚才分享到经文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富足，我们的喜笑，或者我们的饱足，这一些的话都是来自于神，我们从这个概念里面我们是很接受的，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去认为的呢？或者是不是这样的去回应我们的信仰的呢？回应神的话语的呢？所以哀哭和喜笑呢，这个对比呢，也反映出了一些旧约的经文。我们看到将要喜笑呢这个词呢，它也是明显的去描述在末世的那个欢欣的情景。那么路加福音在之前的篇幅里面也指出了，在末后的时候上帝所要带来的喜乐啊，这也就成全了先知的应许。好，我们看第二十二节的经文，22和23节的经文。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啊，论福和祸的段落当中呢，第22和23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从段落当中是放在中间的一个位置，放在平原宝训的中心的位置。所以他们既可以说是总结之前论福的这样的一个讨论，也可以说是引出下面的里面讲到论祸的一个警告。所以我们从他的写作手法方面的话，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呢，它是以一个命令式的语气去挑战听众对现实中不如意的遭遇的看法。那么在内容方面呢，这两节经文更将这个注意力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正如耶稣基督一样，跟随他的人也必要受迫害，但他们的困境必被扭转，必被扭转。那我们刚才有讲过嘛，我们在谈这一个平原宝训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想到马太福音5到7章的登山宝训。那么在登山宝训里面呢，耶稣是怎么样来形容的？他用怎么样？他用我这个代名词来讲啊，讲来去讲。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是用人子来去描述自己。所以在路加福音当中，人子他经常是耶稣预告自己受难时的一个自我的称呼。所以在这些经文当中，信徒他会因耶稣的名受害，就是那一些与贫穷的、饥饿的和哀哭的人认同站在一起，以至于他们能够在末世当中去得到上帝的拯救，得到上帝的拯救。在23节的经文里面讲到，当那日，这个时间是指的末后审判的日子，他指出了在末后的扭转，那一些贫穷的要富足，哀哭的要嬉笑，饥饿的要饱足。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两节经文呢，其实它和前面讲到论福的句子呢是相同的，它强调的是什么呢？告诉我们这群弟兄姊妹们，忠于上帝的人，忠于神的人，我们所要经历的一个逆转， 一个逆转。天上的赏赐，它所指的是信徒所要领受的这样的一个救恩，这个赏赐就是神的国，是神的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听到耶稣有关讲福的这样的一个讲论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我们是一群住在神国度的人，并且我们是一群有指望的人。有的时候我经常也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困境的时候，我就想着，虽然好像我们有信仰的人也会去经历一些的困境，一些的苦难，但是我们有一点是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这群人是有指望的。弟兄姊妹，是吗？我们是住在神国度里面的人，我们是有指望的。面对这些困境，或者是饥饿，或者是贫穷等等这一些的处境，我们这一群人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是住在神国度里的人，我们是一群有指望的人。神他将来会怎么样来扭转我们的困境？我想这是跟弟兄姊妹分享第二部分。我们看第三部分，耶稣他论祸，经文是记载在24到26节，24到26节。路加在这段段落当中，他包括了一个耶稣论祸的一个记载，他再一次去强调在末世当中所出现的一个逆转。可能之前的论福是讲到怎么样给那一些身处到一些逆境的人的一个盼望，但是呢他在论祸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似乎怎么样，你现在是在一种负的状态当中，或者一种你自己觉得好像是非常好的状态当中，在将来其实怎么样，其实你认为的福气，但从神的国里面，从神的视角当中，是不是一种祝福呢？所以呢，耶稣在这里他论祸的这样的一个写作呢，他也是源自于旧约当中的一个观念。因为在先知的传统里面，我们看到这一些论祸的一些教导，它更指向上帝在末世所要施行的审判。那么在内容方面的话呢，路加这一个段落里面，他跟以赛亚书中上帝他预告神要重新选召他的儿女这个段落有类比，我们可以类比啊。那么在以赛亚书的65章13节里面，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所以我们看到从先知传统的背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在这里所论的祸，他不只是要宣告末后的赏与罚，他更是要去论到上帝的儿女的身份和定位，身份和定位。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在第24节里面呢，有讲到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那么我们看到安慰这一个词，它的重点不在于情绪上的一个慰藉，而是人在所要得到的全人的救赎而得到安慰的，而得到安慰。所以这些经文当中，他讲到富足的人在今世有满足，却不能得蒙救赎。其实这段经文呢，也让我想到了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一个青年财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弟兄姊妹应该很熟悉，我稍微提一下。当这位青年财主他来去跟耶稣说，他说，主啊，他说耶稣，我夫子，我要孝顺父母，然后我要遵行你的律法，我怎么样子才可以进天国呢？然后耶还记得耶稣怎么说吗？他说，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去周济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这是耶稣对他的一个回应。结果呢，这一个青年财主他是什么呀，忧忧愁愁的走了。当然了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不是说好像富足的人就不会得到救恩，而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只是说富足的人确实怎么样， 进神的国比较难，进神的国比较难。那么在二十五节的经文里面讲到饱足和饥饿呢，在之前我们论福的时候呢，我们有谈到，在这里呢所记载的是跟之前有相反的。我们看到这里所讲的就是说，在路加福音的十六章里面也记载的财主和拿撒路的比喻呢，也说明了这节经文的意思。那么在六章二十一节里面有记载啊，喜笑这个词呢是在救恩当中有喜乐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呢，喜笑的人他却有一个负面的含义。喜笑，我们通常就会觉得好像是我们经历了神的救恩，经历了满足就会喜笑，但这里所说的喜笑是指那些藐视神救恩的人，在旧约当中主要是指这样的一类人。我们还记得就是当耶和华神他应允过亚伯拉罕说，你在100岁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儿子，对吗？当时你们还记得撒来的表现吗？撒来是暗笑的嘛，不是吗？所以喜笑暗笑，我们也看出其实是形容，是怎么样，是来去表达一个人就是说对神的态度是否是轻视的、轻蔑的。那么哀哭呢，痛苦哀泣，它不单不是形容人悔过的表现，而是指人被拒绝于神国以外的那种绝望的反应，那种绝望的反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刚刚呢我们也分享的就是关于耶稣他论福和祸这样的这个经文。那么福和祸呢，它有两个中心的要点。第一，就是神他知道我们所要经历的一切，他知道，并且他也会应允我们去为忠诚的人去伸冤，去伸冤。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做的是正在经历一种福呢，还是正在经历一种祸，但是我们知道神他知道我们所正经历的一切，并且他会为那一群忠诚的人去伸冤。所以我们这些属于天国的子民，我们可以安心的去信靠他，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他将要赐给我们永恒并且和与主和好的这样的一个恩福。那么其实这段经文的一个时代的根基就是什么样，耶稣他的谈到就是耶稣的这样对我们的一个伦理要求是什么样，有牺牲和忍耐。但是什么样，唯有那些信靠神的眷顾，深信他的祝福的人，祝福对的人，才可以忍受这种艰辛的路。那么也就是关于福和祸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也鼓励我们正在软弱当中的人，我们如何去刚强的去面对世界，我们不需要去为自己去伸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必会为我们伸冤。那么第二个一个中心的要点就是赐福和祸也反映了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价值观。我们所认为的祸在神的国度里面是真正的祸吗？或者我们自己所认为的福在神的国度里面是真正的福吗？主耶稣他赞成什么样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出他关注的是贫穷的人、饥饿的人、哀哭的人以及受弃绝的人。这一等人他显出了哪个群体是我们的主赐予福音盼望的一个主要的对象。主耶稣也说过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嘛，所以他关注的是那一些贫穷的、饥饿的、哀哭的以及那一些怎么样受弃绝的人。从这里我们看出在神国度里面的价值观是怎么样子的。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属灵的经历当中，我们关注的对象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关注的福音的对象是什么？为什么神他特别的把贫穷和受苦的人挑出来，好像似乎向那些富足的人发出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对于世界视为是废物的人、没有价值的人，我们的神他无意的肯定的给他们尊严。那么如果神他关心这些人，我们这一群跟随的他脚中的人，我想我们更应当 来关注这个群体，因为这个群体也是我们的主邀请他们进入到神的国度去成就神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求神的帮助我们，我们这一群坐在神的国度里的人是应当有盼望的。神他可以使我们所面临的处境进行翻转，但是我们要有一颗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心。这样子的话，我们一切所需的神必加添给我们。我想我今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祷告。